各位莲友，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几天的时间，终于把梁皇忏额进度赶完。我记得很多人到道场去修行，他会去挑。到这个道场修行比较轻松，到另外一个道场去修行，哇，我告诉你道哎，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哦，如果走三步路，好热哦，空气很不好。骑脚踏车有时候不太好，机车可以，那有汽车更好。所以你看连几步路都不愿意走。有时候我从我们联络处要到这个地方来，如果真的时间不赶，或者我可以提早一点点时间，我都会想用走路的训练训练这两条腿。为什么现在的人都叫做草莓族？台湾有时候那个妈妈很喜欢小孩子，还可以生两个三个。中国大陆一胎政策，每一个人都把小孩子捧成宝贝，台湾也是一样呢。我只有这一个，走路舍不得他走。太平时代没有事还好，有些小孩子就是说走十分钟就可以到学校的，爸爸说我载你比较快了。小孩子还没有放学就已经在门口等着他。你要说今天没空能不能走走路，不行。现在的小孩子都是这样啊。那如果像我那一次在日本3月11号的时候，它的东北角大地震震完了以后，他们说有海啸哦。诶，等了多久没有了？他们说大概安全了，然后后来一阵那个大的海啸进来，几层楼高哎。平时如果没有走路走惯哈，我看从他们楼下知道有海啸，然后要逃到三楼上去，脚软了。我们这次到日本去，还没有地震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说离那个要带我们的主人比较近一点，一个捷运站，不到5分钟就到哦。可是等到那个大地震一来，他日本人非常慎重，所有的车全部停开。我们拜完佛要回去的时候，有几位华侨跟我们去拜，然后看到大地震，拜完不吃东西就走了。他到外面赶快打电话，师父他们要回去，不要想没有捷运可以坐，要去坐计程车。从那个人家里出来大概不会怎么样吧，出来因为差不多离大地震2小时以后，那个车子全部都塞在路上。 动弹不得哎，因为前面的没走，后面的怎么走？我一想，走路回去，你不走，你要怎么样？五分钟的路，我们去的时候还好，回来因为拜了很多东西，人家家里也只有两个人，要扛回去嘛，扛着东西走路，总算一个钟头我们走到了，我觉得没什么。可是我们第一天去的时候，因为要节省那个计程车钱，其实从那个地下铁上来哈，大概是，走路五分钟。可是那一次好像不太好走了，他们就讲，会苦过未分会。那个李月川居士呢，第一次去的时候，以为人家用车子来载，他们日本人，五分钟我就可以从捷运站走到家里，没有人来载。那时候那个铁那个捷运啊，他那个没有电扶梯，走上三级，然后又下三级，再走上两级，再下，每一个人都是扛着自己的行李。他以为啊、哦，打个电话去那个主人哈、哦，一定是开一部车子来接。结果看他用脚踏车来的时候，哦，我苦了。结果他回来跟他太太讲，我扛着那个行李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有那么惨吗？现在的草莓族就是这样。那经过这个，我就跟大家讲，有很多人哦，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平时小少少的路不走。你看大海啸的时候，第二天哦，日本那个地方怎么样？又下雪又下雨，那个收容所里面七个老人盖一张毯子，几个人一包饼干，一包饼干当成一天要吃的。有时候像这些小朋友啊，大概是吃一包当零食，一餐就吃完，七八个人要分。我在那个时候我体会到很多，平时如果不做那个有灾难的时候的准备，到那时候很苦。我们这里有一位陈居士是体育馆的馆长，他每次出去都是主管级的嘛，出国五星级大酒店，然后那个车子是到旅馆门口来接的，吃饭张罗得很好，纵使吃素的没有我也想办法。可是碰到他这次去说，听说跟师父出去哈不太好，他想大概不会吧，看到他们去西藏还蛮不错的。第一天我们下飞机的时候，正好他们快要到复活节，欧洲人呢他不做生意耶，然后我们这一团人连有蛋的面包都不吃，走了好几家，好不容易找到20个这么小的面包，一个人两口就吃完了。我们这位陈居士哈，就想绝对不会饿到了，师父吃去哪里会饿到？结果一看，脸发青了，一个馒头，一个面包了，这么小，这能捏下来很少。他又想跟师父出去一定有的吃，其实我自己也没带，而且呢很好玩哦。他们认为只有买到19个，那个圆床师父说：“哎，我们20个连司机21个，只买到19个面包。”我说：“好，每一个人分一个。”我说你的，我领一小片，一个我领不到1/6，然后我说。 坐在旁边斜对面的，我说侄女的我也拧一口，我就喝水就吃完了。第二天第三天我们这个馆长啊呱呱叫啊，会饿死啊。如果他有想到在北海道那些人七个人呢一天才分到一般饼干，他敢讲饿死，他大概过去没有造业。我想哈，经过欧洲这一次，他下一次也不敢跟师父出去，敢是现在讲的啊、哦，因为有一些人已经跟惯我那种，他们没有觉得有什么。我为什么讲这样？平时在家里养尊处优的人，没事还要叫人家来按摩按摩、捶捶脚的，来这里拜一次，第二天就说我要回来，我真的扛不起啊，我这两个才会回去。我第一天不是讲吗？我拜的香一柱都是那么粗的，四个小时就傻傻的拜，傻傻的拜。第二天那个脚好像要断了，要断就让它断嘛。那个师父就问我说：“你是来讲给人家听的，还是自己有修行，有真正体认到人家修持的人怎么样？”我非常感谢那位师父。从此以后，我从在家一直到现在，不管碰到什么样的情形，我回去的时候，每一次早上上去喝一点点东西，到中午没吃，到下午四点多钟才把中午的说要收走了，你要不要吃两口？几天都这样下来，我也没死掉哎。可见如果要悼念哈，还是要受过一点点训练，否则的话，讲得很好听，我一定可以跟得上，绝对没问题。然后第二天我就看到皱眉头了。那有人叫我带的东西，其实我全部都把它送了，我自己还有一点点那个饼干，我吃了没有，回来全部压碎了，到现在还在我桌上。我跟大家吃的都一样，而且那个导游哈，昨天来呢，我没有想到他昨天来，他说人家问说哎，师傅吃饱饭没有，他因为中午吃饱上去，他们说师傅吃饱饭没有，你知道那个导游说什么？师傅本来就吃很少，不吃也没关系。他信后面那句没讲。那种生活有我有没有过？有。你想在那个时候，你还想当公主，你还想当王爷，你还想当太子？修行哦。你真的是没有办法体认，可是一旦让你拜过以后，你知道吗？有人跟我讲，以前两拜哈，较新鲜，今嘛无够开。参加过精进佛七九炷香1000拜的人，他说我还是喜欢精进期，心里不会妄想，可以得到很多。这个是在身体方面的。那如果只是把那个经本翻开来拜一拜，经常都是这样拜拜完了以后，到底做什么？哦，我去极光寺哈、拜双拜区，到底拜的什么？哦，什么佛？什么佛？什么佛？我不懂。我。以前自己也年轻过哎，跟着阿嬷去道场拜一下，还好我自己很想了解那里面到底是讲的什么，才能够慢慢的去体味那个经里面的意思。然后一年一年自己年岁增长了啊，越体会越多，我就想这么好的佛法，如果我们只是叫人家来拜拜然后回去，真的很可惜啊，充其量他都不走路，让他练练身体。 还有一点消极的好处，本来 这几个钟头你可能会到外面去跟人家打架啦，骂人啦，批评人啦，起贪念啦，把你关到这里来，反正也没什么好吃，也没什么好玩，充其量这几天没有造业，可是这没什么用耶。所以我觉得假如我们来的时候能够有那么一点点时间，大家来了解我为什么要拜佛，我拜佛以后我有什么感受，我为什么要到佛门来。也许这些师父像我一样没读什么书啊，可是坐在我这里的我一看，大学硕士博士都有，浪费那个时间到这里来干什么？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来？我相信一定有他的原因。如果每次都是我讲，你讲的这个事都是好处，我们没有办法体会。那我就是想啊，经常换换人来讲讲看。一本书如果只有我读了，把我的读书心得告诉你们，不如二十个人读的，二十个人都来发表意见。同样一本书哦，每一个人的体会不同，应该这样呢，才能够去帮忙大家。所以，我想我今天晚上还是要请人来分享。对，我这一次呢排了三个人，第一个抽到第一天的签的人啊，还讲了一点点，第二天的时候好康我抱到专门一人专门讲，我说每天你都要 stand by， 晚上不讲，也许中午你碰到有一个人，我说哎，把这个人交给你。哎，今天晚上哈，有人也是抽签抽到奖啊，是那个法治师啊，啊、哦，那我今天就请他来跟大家讲一讲。
师父，各位常住师父，各位莲友，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以为我已经逃过一劫了。
我已经帮你讲了二十分钟。
小超没有带上来呢。好了，那个大家哈、哦，这几天呢、啊、拜这个梁皇忏，有没有觉得拜得很欢喜呢？有。那有没有觉得说，哎，在这个忏文里面呢，有哪几句话是你觉得有很深刻的印象，有很深刻的领会呢？有没有？哎，在这个忏文里面呢，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哈、哦，就是有一段，他就是在讲那个地狱的那些罪人啊，哦，他们在受苦的时候，是不是哎，铁针啊刺身，哦，铁柱烧身啊，那他们觉得很痛苦的时候，心里就一直在想说，怎么没有好城郭？就是说，怎么没有那个好的地方、好山林，能够让我能够去那个地方？我为什么在这里？我为什么在这里受苦呢？那我就想到说，对啊，没有错啊。你看啊，我们平时哈，我们平时的那种心念，我先讲一个例子好了。哎，之前那个法言师父啊，他不是有讲说老和尚有跟我们开示，就是在这个法会之前啊，哈，他那个老和尚他跟我们出家众啊有讲一个开示，那就是讲说哈，他说你们呢，哎，是不是每天都有在诵经？是不是每天都有在念佛？那你们在诵经的时候有，就是说在诵经的时候有地藏经，在诵地藏经的时候有地藏经，在诵金刚经的时候有金刚经。那如果离开了地藏经，离开了金刚经，我们还有没有这个经？那他就举一个例子哦，这个例子就可以来证实我刚刚我想要讲的那个忏文的那个部分哈。这个例子他就是说，比如说啊，哎，我们三餐这样用餐啊，我们那个常住啊都准备得很丰盛，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好多好多的东西哦。那比如说我啦，哈，我来举例啊，比如说我喜欢吃豆花，我们是不是每天中午都有看到两桶豆花，还有红豆，对不对？那我很喜欢吃那个红豆豆花。那当我站在这个豆花，站在这个红豆之前的时候，好了，问题来了，我们的筋有没有在？当我拿起一个碗，我们的碗都很大，对不对？本来这两桶豆花是，比如说今天中午啊，有一两百人，是两百人的份哦。那我如果盛了一大碗的豆花起来，我等于是这一碗是吃了，五个人的份，比如说是这样子。因为我喜欢吃嘛，我就盛大碗一点，盛满一点。那当下呢，我是不是被我的贪念给降服了？那《金刚经》不是说要降服贪念吗？可是我被我的贪念降服，我的《金刚经》已经不见了。那《地藏经》不是说我们起了贪念，然后会得什么果报吗？那我的《地藏经》也不见了，是不是？那我又回到刚刚我讲的那个忏文的那部分，当我站在豆花的之前，豆花是不是我的好城郭？是不是我的好山林？是不是？那我这个，我当我起了那个贪念，我去盛了一大碗的时候，我就中计了，是不是中了我的贪念，我的妄想，这个贪念的妄想的计？那当我去到那个好城郭、好山林了以后，马上火焰，不，金叶莲花马上又变回火焰回来了，然后那个福焰，它里面有讲说福焰啊，像那个很美丽的那个燕子啊、鸟类啊，就变成铁嘴猪鸟、猪虫，铁嘴猪虫来要来咬我们。那个豆花那种诱惑，就是变，就是说好城郭、好山林。我们当下中计了，马上就去受报，我们就无始劫以来，我们就是这样子一直受到我们这些妄想的念头、贪嗔痴的这些念头，就这样子一直轮回，一直轮回。所以呢，我们看了很多那个社会新闻啊，像有些医生，他本来医生当得好好的，是一个很有名的医生，可是他去外国，然后就被美色，我曾经看过这种报道，被美色所影响，被引诱，然后后来就发生了一些绯闻，然后终身这个医生就没办法当了。那他是不是也是他被那些好山林给引诱了？那日常生活当中，所以老和尚要教我们的就是说，我们的经典啊，其实并不是说就是只有在课本上念的那个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子，是我们生活当中，我当下我遇到这个境界的时候，我有没有把那个经放在我的心里来做自己一种，能够平衡，就是能够做一种说让自己一种，一种准则，对，准则。对，那这个就是我对这个忏文这一部分我的体会。然后呢，还有另外一部分，我一直在想呢，为什么师父呢，他常年一直在跟大家讲说啊，要吃素啊，然后不要杀生啊。那为什么这个吃素、这个不杀生是这么重要？后来呢，我在忏文里面我发现了，我早上有跟早课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一点点嘛，在那个忏文的第四品里面， 就是讲那个发菩提心嘛，对不对？那他就讲说发菩提心是多么的重要，有讲过 这一段。他说发菩提心，菩提心就是佛心，他的功德是很大很大的。那他做了一个比喻，他说如果说我们无数劫来修福，比如说我们布施来建寺啊，然后来供养这些出家师父啊，或者是说救济这个贫穷，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事，可是我们的心呢没有发这个菩提心，就等于啊，譬如他说就等于说我们在种田一样，你种田了，种了田，我们是不是希望说有收获？比如说我今天想要种秋葵，我想要种高丽菜，或是种其他的菜或水果，那我是不是要有撒那个秋葵的种子或撒高丽菜的那个种子下去才能够长嘛，对不对？可是我们没有发菩提心，就是等于说我们没有下这个秋葵的种子，没有下这个高丽菜的这个种子。那等于说我们学佛学了那么久了，我很认真拜佛啊，我很认真的在拜忏啊，我很认真在诵经啊，可是就是缺少这个心，没有下种子，那有那个收获吗？没有吗？对不对？然后现在我刚刚讲了这个菩提心的重要，那什么叫菩提心呢？重点就来了，就有一句话，他就是说你要看到十方所有的众生如果受苦的时候，我应当要怎么去救他。那等于就是说我们一般就是说慈悲心嘛，对不对？我们应该要怎么去救这些苦难的这些众生。好了，那再回来，今天我们要发这个心要救苦难的众生，那如果我们还在伤害众生的话，那这样子有在救叫做救众生吗？有没有？没有嘛，对不对？那所以说为什么师父他一直强调说不杀生吃素是这么重要，因为所有的众生他最重视的就是生命，不管是什么样的众生，对不对？那在忏文的后面呢还有一句很让我很深刻印象的，就是说但知有我身，不知有他身，只是知道有我这个色身呢，我们不知道说他人也有这个色身。但知有我苦，不知有他苦，只知道说我在受苦，不知道说他也在受苦。在大陆曾经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一个猎人他自己亲口讲的。这个猎人呢，他跟他的同伴有一次他们就去围捕，就是一种山羊，那这种山羊叫做斑羚，就是羚羊的羚嘛，斑是那个班上的那个班上的班，班级的班呢，斑羚。这种斑羚呢，他们大概有三十几公斤吧，然后就是说他们很会跳跃，善于跳跃。那有一天这群猎人呢就围捕这群山羚，一直把他们逼到那个悬崖，那悬崖的对面也是一个悬崖的对面也是一个悬崖，那中间大概有十几公尺这样子。那这些猎人就想说我们为了省子弹啊，不用说一只 浪费一个子弹，大概有六十几只的那个斑羚。他们就想说，我把那把你们逼到悬崖，你们把你们逼到悬崖，让你们跳下去死了，我就去山下捡你们的那个就可以了，好。然后他们这群猎人跟这群斑羚之间大概僵持了三十几分钟。后来呢，有一只老斑羚就咩一声，他们那个山羊的叫声就是这样。所有的斑羚哦，听到这个口令，好，一个老的，一个年轻的，就是一对，然后后面一个老的，一个年轻，他们就好像排班一样，就排得好好的哦，一个老的，一个年轻的，一个老的，一个年轻，排得好好的。好了，这群猎人说，干嘛？这个自杀呢，也要一对一对这样子去自杀吗？他们就觉得很奇怪，然后。这个刚刚为首的这个喊口令的这个老斑羚呢，就跟隔壁的这个年轻的这个斑羚呢，哈，就一对了。然后他就叫这个，在他在咩一声，就是这个年轻的斑羚呢，他叫他先跳，要跳过那个对面的那个悬崖。结果这个年轻的这个斑羚呢，他就真的，他就有助跑嘛，哈，从这样向后退助跑一下，就真的跳过去。可是跳过去，有跳过去吗？第一次没有，只是那个他们的前面那两只啊，哈，就是攀在那个对面的那个悬崖那里。然后你知道吗？不可思议的现象发生。后面这个老斑羚刚刚喊口令的那个老斑羚哦，他看到这样子。他马上跟着跳过去，他就是他的手也攀在那个悬崖上面哦，可是他把他的颈部，把那个颈部这样子弯下来，然后让这个年轻的斑羚变成从这个老斑羚是当他的踏板，这个年轻的斑羚就踏在这个老斑羚的这个背上，第二次起跳，跳过去了，成功跳过去了，可是呢？我们可以想象，你要把它蹬下去，要跳过去，是不是要用力？用力那个老斑羚呢？当然，就像我们说什么火箭残壳一样，就这样掉下悬崖死了。接下来，第二队、第三队、第四队都是这样子，一老一少，一老一少，一前一后这样子，所有的老斑羚都牺牲了。他们为了要维系他们的种族能够生存，你看老斑羚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延续自己的种族，所以这个猎人们呢看了真的就是觉得真的是很感慨。那从这个例子我就体会到，后面有讲啊，但知有我家，有我眷属，不知他亦有家，亦有眷属。我们只知道我们人类有家，我们有眷属，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家人被伤害。可是我们有去体会到，斑羚他们也有家，也有眷属吗？还有一个是发生在美国的一个也是真实的例子。这个主人呢，他是开了一个农场，那他养了大概有二三十只白鹅吧。那其中有一对白鹅呢是很好的，就是常常这一对白鹅啊，就是常常在一起。可是这一对白鹅的其中一位呢，在一年前就突然间就往生了。然后这另外他的这个同伴的这个白鹅啊，就每天都在那走遍这个农场哦，一直走一直走，就是在找他那个伴侣到底去哪里了。然后呢有一天这只白鹅就走走走走到这个男主人 的大卡车后面。那我们知道说他们那个可能美国人他们那种大卡车后面有一种像我们说那种像那个不锈钢那个杆子有没有哈、啊、然后如果比较大一点，等于说那只白鹅它就站在那个铁杆那边啊，哎保险杆那边，它突然间去看到它的同伴，它把它自己等一下它自己去照那个保险杆变成镜子啊，他就以为就是他的同伴，然后这个男主人的女儿呢，就觉得说，哎，很有趣哦，他就站在他前面一直呱呱呱呱，就是一直在对着这个镜子里面的白鹅一直在讲话，他觉得说，哎，怎么这么有趣？可是呢，后来他一站站了四小时。那只白鹅就站在那个保险杆前面，就是呱呱呱呱这样子。哎，有的时候整理一下自己的羽毛，有的时候又看着那个他的伴侣在那呱呱呱呱这样子。然后有一天呢，这个主人呢，他就想说啊，我车子要换掉了，换掉，想换掉就换一个小车嘛。那小车后面的那个保险杆是用那个。有用玻璃纤维蒙住，然后这只白鹅就没有看到自己的影像了嘛，他再度失去他的伴侣。每天哦，就农场一直找，一直找，一直叫，一直叫。过没几天就走了，就往生了，就伤心。肝肠寸断这样往生了。那师父为什么要叫我们说不能吃众生？你看哦，我们是不是吃了人家的伴侣？白鹅失去他的伴侣是这么的伤心，是这么的肝肠寸断，他跟我们人是一模一样的。而我们既然忍心去吃人家的伴侣，我们一般都说啊，就是吃素啊，不杀生，就是慈悲心啊。可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去体会到那种所谓的不忍的那种心？所以我就能够体会说，为什么师父一直要强调这个？因为当我们第一步很根本的做到这个吃素不杀生，其实就是发菩提心最根本的要件，对不对？菩提心就是说受苦众生当云何救，菩提心就是说如果有众生受苦的时候，我要当作是我自己在受苦一样。所以师父是很慈悲的，他还叫我们这么做，其实是要帮助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在发菩提心这方面能够跨前一步。这个是我在这一部分的那个，就是最近拜这个梁皇忏，然后自己有一些这样子的体会。还要继续讲，还没走走，我这样子讲不晓得大家听得懂听不懂。懂了，还没走走。然后呢，我现在呢，我要再来讲讲呢，昨天师父也就是陆老师有上台分享嘛。那师父有讲到说他对这个信徒对这个道场平等心的那个问题。有一次就是我们里面的师父啊就说，哎呀，有众生说齁，师父齁在某某年某某年齁身体可能会出一些什么问题哦， 那我们就是里面的师父嘛，大家就在开会啊，开会说啊，那应该要怎么做哈，来帮帮师父这样子。那有人就提议说，人家法满师父那边哈，都有帮师父写累劫冤亲债主，也有帮师父写说什么向师父求解脱的那个众生，好，啊，我们这边都没有哎。那我看我们哈，我们大家就是我们大家开会的哈，不是师父要的哦。说啊，那我们来趁着师父好像出国，那时候去哪里？欧洲哦，好像是去欧洲嘛哈。趁着师父去欧洲的时候，我们赶快把这两支牌位立上去。然后立上去了以后呢，我们就很害怕师父呢会看到。结果这一天终于也是来临了，就是在欧洲回来的那个念佛那一周哈，我们安然逃过嘛，他没有下来啊。然后在地藏法会的时候，师父要下来，然后就我们就这样子看到师父。就是那个眉头皱成什么样子这样子的，我说啊，惨了惨了，这下子可能要被念了。可是我们就当作没看到了，就跟他留在那里了。然后师父因为每次法会下来啊，就马上就有信徒就上去了嘛。然后一上去他又忘记了，
没有啊，
没有忘记了，因为我记得好像过了两个礼拜吧。
我跟一个人讲了，
哦，他有跟一个人讲啊，那个人可能是这边进去啊，这边出来的样子的。然后后来呢，是好像两个礼拜以后吧，师父就对着我跟另外几位师父讲了，他说你们这样子是等于害了我。我要叫大家平等啊，对不对？除了这个新王啊有大牌之外，所有的人都平等，一律都是这样子很整齐的牌位。那你们把我立了那只牌位在那里，那你们叫我怎么领众，叫我怎么领导大家？我站在中间，我怎么跟大家讲说要有平等心？我讲的话怎么有公信力呢？师父真的是很切哦，讲得很切哦。所以我觉得说在这部分师父是真的确确实实有做到。你看我记得哈，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好像是第一年吧，我们是不是到那个阿丘那边，是不是在那边办佛七，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想说这个阿丘啊，好，他们很护持啊，对不对？他们把那个地方让出来给我们能够休息呢。所以就我们就有师父啊，就说啊，请阿丘的弟弟还是谁啊，说啊，就来灵前上香。可是师父的规定是说，你是有新王有写大牌，还有就是或是你是这次要进主的，你才能上香。这很正常啊，对不对？我们凡夫心就是这样子啊，凡夫心跟圣心就是不一样。我们就想说啊，就人情嘛，给他来上个香啊，跟昨天那个卢老师的弟弟一样，那个我们的以前的那个长老，他说啊，就给他们立大牌立三年嘛，就凡夫身跟圣身就是不一样，就是差别在这里。所以我觉得说，真的师父在这一方面可以证实给大家知道，他真的是做到了啊，这个就是要我们学习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大家看到师父啊哈，是不是都会觉得皮皮臭？ 皮的，其实包括我现在站在旁边也是皮皮抓。那其实师父呢，他是悲心很重的，真的是悲心很重的师父，可是我们还是会皮皮做。那原因呢，我自己在想，就是因为我亏心事做太多了。一般呢、啊、人家说哎，亏心事做太多的人呢、啊、在正人君子面前当然就是会皮皮做。好，这个是题外话、哦、我是现在要来讲讲师父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怎么教我们的。他叫我们出家众，其实是比在家众其实是还严格的啦。偷偷跟你们讲，可是他的平等性是一样，他对你们，如果你们愿意接受严格的教育的话，他还是会愿意给你们这种教育的。我来讲讲哈，我记得我以前在能能寺，我曾经担任这个服务台的这个执事。那每年法会要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寄那个法会通知嘛。那寄法会通知，等于说我们是邮局啊，那整批的，可是总是会有一些会漏掉，那要补寄呀、啊。那我记得我那一次，我就好几张要补寄，那我邮票就贴了啊，贴好了。那有一天呢，师父就无意中啊就走过去啊，他就看到那个我贴的那个什么帖子上的那个邮票，他说这个贴歪了，歪掉了，撕下来重贴。然后呢心里就在嘀咕啊，说其实看起来也没很歪嘛，那撕下来如果撕得不好又撕破了，那不是更浪费吗？我的心里就是这样子想。那师父呢就是说有修行的人呢就是不一样，有透视眼哦，他就看到这个小子啊心里在嘀咕什么这样子的。他就跟我解释啊，他说哈、哦、我要你贴正有两重的意义。第一个是对收件人的一种尊敬尊重，今天如果是我收到的这个信件，我是不是希望说看到的是很工整，像上次前几天师父不是有分享说有一个谁啊，不知道谁写那个毛笔字写得很工整吗？对不对？就是表现
立法委员
啊，对，
他对着我才二十几岁的小孩子，他是用八行书的那种信件，用毛笔字工工整整的写一封信给我，鼓励我在电台讲学，是立法委员，在当时还不是明显的立法委员的时候，有些人可能那封信会收起来，用框把它裱起来做纪念
的。对啊，你看，当我们收到这样的信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觉得说人家是对我们一种尊重，对我们有一种恭敬心？所以师父的意思就是在这里，就说这是对对方的一种尊重。那我来举个例子，我常常也不是说常常啊，有的时候就是要被派到法满师父台北的道场啊，法会什么的。那通常呢，我的衣服呢是一套吊在竹竿，然后一套就是穿在身上，然后要换洗的时候就从竹竿这样子，咚，好，就收起来。就一团很好看的一团哈，就这样摸的进去浴室啊。然后我就想说，我从台北回来，每次跟着师父从台北回来，其实都很晚了然后一回来的时候呢，我就咚咚咚就跑到那个我那个 晒衣服的地方啊，就要去收衣服。哎，啊，我的衣服怎么不见了呢？哦，原来是我们这些有爱心的师兄们啊，不知道是哪一个，我都查不出来。他就把我收好了，把它折好了。那当我去找到这套衣服的时候，哇，我吓一跳，因为我从来没有折得这么整齐。他就是我那个袖子还折到后面，然后这个就是看，就像人在外面卖衣服那样子嘛，哈，就是很整齐这样子啊。害我都觉得，我到底要不要穿这套衣服？他折得这么整齐，好像很舍不得的样子，这样子。可是呢，我当下我一个心里，我就觉得说，我很感动，真的很感动。那我对这位师父，我心里也是起了一种觉得，这个人做事真的很谨慎，这个人也真的是值得我恭敬，起了这样子的心。所以呢，师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把它做好嘛。像他那天，他不是说，他擦桌子，对不对？啊，那个我们的那个，师父的妈妈要叫什么？啊，苏国伯啊，是吧？苏国伯啊，不是说，好像这样看，好像还有点污点这样子。干，好，干了再去摸摸看这样子，对不对？就是原来师父小时候就是受到这样子严格的教育，然后这个教育的重要性在哪里？就是我们培养我们的恭敬心，培养我们的谦卑心，对别人的一种尊重。然后师父说第二重意义是什么？你们猜得到吗？他说的那个第二重的意义，就是说要训练我们自己的细心跟耐心。他说修行呢，不是说啊，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做香灯啊，我就请鼓啊，然后发香，或者是把大殿整理好，就这样子做事而已。当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用了多少心在这上面，这个才是重要的。不是为工作而工作，不是为了把这件事情做好就好了。所以修行不是说就是说我们是在工作中练心。师父的意思是要教我们这个，重点是练心，不是工作。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学的东西其实实在是很多很多。然后剩五分钟呢，师父要再留一点给师父。
你好像没有尾巴，所以让你自己结尾。我人家多少是我的事情。
因为我的小抄没有带上来，凭那个印象。好了，那就是说，所以其实修行呢，是真的是点点滴滴。经典是在生活中点点存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这样结尾了。阿弥陀佛。
我们家里这些徒弟哈，蛮尊重我。在我还没有死之前，有师父在前面，他们不能讲话。所以要他讲呢，就像挤牙膏一样，挤到这样可以不可以，挤到这样可以不可以。事实上我常常告诉他们，不是只有那些年纪大的人才有无常，我也是有无常的。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很多信徒 如果我们老和尚要讲经，他大概会问：师父啊，上面翻译。哦，慧生要翻译，好，我们去听。那如果别人要翻译哦，稍微考虑看看。我如果看到那样的师姐，我会跟他讲：我敢会当着人生最低呢？我们其他的法师也不差呢。那如果我没有在我在的时候经常让他上场，哪一天我熊熊死去吼，恁都无经堂啊听。我要他们讲，师父你今天自己讲。所以我这次从台北回来的时候，毅然决然的，行李还没有放下来，因为大家又要布置了。这次法会，法言、法治、法成三个晚上，你们帮我负责。结果站的那个抽到好签了，哇、哦，还好。我说：“哎，那个第二签不是轮到你？”他说：“没有，今天轮到法治师。”我说：“还是要 stand by 啦，哈、哦！我正好只有学到一句 stand by， 不知道对不对。”我说：“时时刻刻都有很多信徒有很多问题来问你们。事实上，刚才讲到那个贴邮票的工整。”是要尊重对方，还有要训练我们是不是有细心、有耐心。不要说邮件太多，咔嚓咔嚓，就是歪的、斜的、倒的都可以把它贴上去。我这一辈子永远非常感谢我的妈妈。有时候我在电台很忙的时候，她看到他们那些人。那个邮包包一包，然后邮票贴上去。他看到那是我的徒弟呢，他不敢讲，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说：“妈，你今天干什么？”啊，我说：“妈，到底什么事情？”啊，我说：“妈妈，到底什么事？你去看看你徒弟要帮你寄出去，那上面是哈、哦、佛教之声某某人寄的呢。那个邮包包的哈、哦、不够整齐，那个邮票也是那样贴。后来他有一次，他们把那个邮票贴好以后，那位老人家怎么样？已经都干了、哦，他去拿一块干湿布。”放在那个信封上面，弄弄弄弄弄到那个邮票撕了，他把它撕起来，再把它贴得工工整整。那是在精舍的时候，有人看到了，从此以后不敢那样贴。我不只是遇到，不只是我的妈妈是好妈妈，我学校里面的老师。对我也非常严格，因为我从小是躲在那个防空洞里面看国文，是我妈妈躲在防空洞里面一个字一个字这样教。以前是受日本教育嘛，光复以后，人家选的那个课本就是我已经读了八册的。大家才从第一个字要读起，我就有很多时间去看那个章回小说。所以我在读初中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想，在台湾的人呢，而且我们那一位是北京大学的国文系教授，不是国文系毕业的，是国文系教授，没有。到台湾来没有大学可以教，暂时栖居在我们学校。我们老师看到我的作文，他不吭气， 然后下午他说课外活动时间，李某某你到教务处来。以前我们这些学生啊，听到老师教非常怕的，真的不知道有什么事情，进去恭恭敬敬的说，老师我来了。他说你坐下来，他拿一张纸拿一支笔，我出一个作文题目你写一下。我真的是哈，好像掉到那个无里雾里面去，老师怎么突然叫我写这个？差不多快要50分钟，快要下课的时候，他说好，你把这个放了，你回你的教室去。后来那位老师才说，其实他认为我是偷抄那个作文范本。那我在那里，他也没有让我准备就写了这个，他知道那是我大概有那么一点点熏习嘛。后来他就问我国文是在哪里念的，我说在皇宫洞里面念。那是因为光复以后已经经过几年哈，我们老师大概不知道台湾什么防空洞是什么，我说躲那个炸弹的时候学的。后来我到高中，当然我很喜欢看书，我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那个课业没有荒废。那我看书的时间就是很快，一本《红楼梦》哦，初中，我妈妈如果走我的房门口经过，因为晚上电灯都要关掉，我是拿一个手电筒放在那个被窝里面，妈妈来了就盖起来，妈妈走了我就差不多看到天亮，所以我现在睡觉3个钟头、4个钟头，那算很平常事了。3天，一本。那么小字那么小字，《红楼梦》看完，《水浒传》。以前我们这里看到有什么孟丽君啦、七侠五义啦、什么七剑十三侠，我早上已经都没得看。所以高中的时候，老师叫我们作文。我看看这里有没有我的同学在这里，有些人坐在我后面或者前面，帮我写一篇啦，帮我写一篇啦。他吵到我自己不能作文，好了，写几百个字塞给他，他就真的用那篇写。然后我在后面大概只有一堂半的时间要写我的作文，我的自己的又写了很多，一本作文簿一个学期写不完。那怎么办？用赶的嘛，没有打草稿，写写写啊，不对，这个我就把它擦掉，就是用毛笔啊。那时候我们是要用毛笔圈掉，赶快再写，怕来不及。啊，老师把那个作文簿拿去弄回来，我偷偷告诉大家，我们班我是作文分数最高的，可是他连那个字是甲上甲下乙上乙下丙甲上甲中甲下乙上乙中乙下，当然如果作文能够到甲下已经很不错了，可是我的毛笔字永远是丙。为什么？乱涂的嘛。后来我就说，你们说于右认识草书的这个是不是？我说我是于右任的老师。为什么他的草书很多人看不懂，我是他的老师，所以你们更看不懂。很调皮吧，对不对？那有一次我已经圈掉的字里面，我们老师特别用红笔圈一个大大圈，我看一看，哎，为什么把这个圈一个大大圈？原来哈，我本来说要说再一次怎么样怎么样的再，再见的再，可是我就想就变成再嘛，现在你们打电脑再字出来变成了再见的再，还是在这里的再，永远有时候弄错了，好， 那我就是写到一半的时候，不行，不对，我圈掉了。可是那个我也画了呢，画得黑黑的呢，怎么我们老师可以看得到？圈一个大圈圈。下了课，我们老师就说：“李某某来。”把我叫到他的讲台，所有的下课，大家走了，他叫我来。他把那个作文簿翻开来，翻开来哦。他说：“这是什么字？字典上有这个字吗？字典上有这个字吗？我要写在，就是写一个柚子这个哈，然后这里一竖已经写上去了，其他都还没有写哈，我就画掉了。”老师问我：“字典上有没有这个字？”我说：“老师，没有。”哎，既然没有，你怎么写这个字？老师还要问这是什么字，他要叫我教他，对不对？没有啦。他说一个人，你就是写错了，你要把这个字全部写完，你才能够把它画掉。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当场非常感动。我说谢谢老师的教导，从此以后我不敢这样写字，字写得好坏不管，老师那种自学的精神我接受了。我不只是对那个呢，女孩子不是做家事吗？勾线吗？哦，这里多少，第二层加多少针，第三层。很多人如果这个是变成六，结果我弄成五，上面再加一层，我相信会勾的人是这样的。对不起，我少几针，我照样把它拆，拆到那个地方，我重新再弄。大概是受了我母亲的教诲，还有我们这个老师非常严格的要求，我自己是这样的。在我去学要讲经，一四个字五个字都好，这一句话我弄不懂的时候，我今天晚上不敢睡觉，我自己都弄不懂，我讲给人家听乱讲，我整个晚上不敢睡觉。我如果说我要讲某某朝代有某一个法师，我绝对，如果我不会不了解他是某一个朝代，我不能啊，大概是清朝吧，其实他是宋朝的。我说清朝有一位什么大师，听的人都把你的话当真呢，他以为你很用心呢。我不敢讲，我就说有某某大师，还是说记得是宋代，可是不知道什么法师的时候，我会说清宋代有一位法师，他的修为是怎么样，我绝对不敢乱安。到底是偶一大师还是莲池大师？偶一跟莲池大概可以相通吧。所以我们学佛如果用这种负责任的精神去讲，不会像现在有些人说哎，在家人哦，不只是受了五戒可以吃荤的，还可以煮给自己的子女吃，这为了方便。你看看多误人啊。那至于我看到那个牌位哈，因为我每一次下来，你们没有看到那牌位很长哈，我站在那里，有时候你们换掌，我为什么还在合掌？我在讲某某某某某某某某，请这些我牌位上念到的这些众生，都请你们到极光寺来受甘露法位。念到最后我一看，是慧生，不会吧？是我吗？是慧生冤亲债主。他们想我如果有冤亲债主，因为要把我抓去了嘛，对不对？那赶紧跟他们讨。我第一次我进去的时候，因为在这里我不好跟大家讲，我进去我说，凡是 上下哈，会生是会生冤亲债主，去给他拿来，他当听不见。第二次我再看到了，我火气已经快要上来了。我想我都忘记了，因为每一次你们拜三拜以后我就出去了，照我的规矩我出去了，我就没有回头说等一下我把那个扯下来，我说请你们帮那一张拿下来好不好，没有。第三次我火大了，我看到他们我说你们弄这样，我叫人家平等心，我自己不平等，那我的冤亲债主写那么大的牌位，如果有人比我更狼狈的话，不是要写更大的，那我还能跟谁讲？然后我说如果你们替我写一张冤亲债主，人家就要原谅我，我自己不忏悔，自己不用功，人家要忏都愿意原谅我，最好你们要让我活下来，写十张放上去可以吗？我说写冤亲债主，如果我自己没有忏悔心，救不了我了。他们看到我那个脸从来没有清过，看到那一清啊，死了，如果没有拿下来还没有消灾，大概就要超度了。那就是上面一定要写一张四会生嘛，也是一辈子享用那一次的，就要写到那上面去。我是真的觉得是这样哦，如果没有来不准说帮他写超度，也许我最喜欢的朋友，我最亲的人，我都不会跟他放上去。他可以放上去，他旁边的人曾经有人说某某人是我的好朋友啊，他的什么人上一次有来写过一个大牌位，现在他的什么人的什么人往生了，能不能写？我说抱歉，有写的那个人是曾经要学佛，没有写的那个人他也许比较有钱，可是我不会写上去的，我对其他人怎么交代？今天你捐一万块，我觉得你比五千块、三千块、五百块的多，我把你当上宾。如果下一次再来一个两万块的，你退到第二个位置去，对不对？今天一个科长来，我就认为他很了不起。以后那个吴院院长来怎么办？我们在能人士的时候，就有人说，那时候监察院长陈礼安还没有下来，他要到嘉义来弘法。佛教会某一些人就跟我讲说，慧生法师，那个监察院长来的时候，是不是请他到你们道场？我说对不起，我们能人士那个念佛堂建好以后，因为大地震很多东西都没有整好，我的客厅就是仓库，我们现在也是我现在客厅里面去看看也是仓库这种仓库怎么招待得了那个监察院长？而且我们这椅子桌子像这个都是中间一个小桌子铺的，你不要看这么漂亮，这能请监察院长吗？我说对不起，别的人不是很一直在抢吗？你们请他去。然后当天晚上不是还有佛教会说，那你不请他到你们那里坐坐喝喝茶，不然你到飞机场去接监察院长好不好？我说不好，我没有空。他说你不知道，我们可以直接到停机坪去耶。停机坪能够去进停机坪的人是比较不容易了哈。可是我还是说我不敢去停机坪，你还是请别人。后来晚上我们去要听经的时候，我觉得有人愿意来讲经，我理所当然带所有的这里的信徒去听，我还是坐在后面。那有一些比我年轻的比丘尼看到我 哎，合掌一下，大人家大大大坐到前面去。后来他们一看到，哎，慧生法师，你怎么坐在后面？来来哦，那个监察院长来了，我带你去见他。我说不用了，他等一下出来我就看到了。后来他们让我进去，我说啊，院长辛苦了。说实在的，我对那位院长非常恭敬。为什么？有时候他认为我是监察院长呢，你们这些出家人看到我还要对我什么一点点。可是这位院长他站起来跟我打招呼，我说啊，您辛苦了，刚刚下飞机，等一下要上台，请坐。他不用不用，我等一下就上台。我进去，我看到有几个出家人站在那里陪着站。我不是觉得出家人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是用什么心？是要接受佛法的心你去的，还是你是要……下面我不会讲。所以碰到我这种人，我没办法。我相信他是院长也好，总统也好，我用平等心。所以这是我的脾气。那刚才法智师有讲，如果你们愿意真正来这里接受一点我这个不成文的理念，我真的还是会用平等心来跟大家相处。不然的话，第一层的是 VIP， 你们听好，我的 VIP 是你从来没有来过，你对佛法不了解的，我会非常客气的让你知道佛教是这样的，你接触到的出家人是这样的。再进一步，你经常来，我看到你有什么事的时候，我说哎，不宜吧。有一些人就想，我到别的道场去哦，人家对我们很客气呢，师父你怎么就直接点我的那个缺失？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们这里有几位已经跟其他人分享说，你没有来过哦，你不知道师父是这样，我被修理过的哦。这个是我看到他什么，他如果愿意接受，我愿意跟他讲，不然他永远就是在 VIP 室里面。照样他来，我会倒茶给他喝，有一点点行为不什么，我只是想你来慢慢休息吧。可是如果进到我这个地方，那我就比较不客气了，谁叫你要到我这个里面来。但是话又说回来，有些人真的很愿意听，有些人还是不愿意听。不愿意听的，我想他有自己的说想法做法啊。那愿意听的，我看他愿意听，我讲他几次，我看他有一点改变，我真的很愿意分享我这一路走来的经验。我常常讲，我不是讲经，因为经本我也看得不多，可是我看到那么一句，看到那么一章，我觉得我应该去学习。我学来以后，我把我的心得跟就是我坐下的弟子分享，我只是这样而已。那大家很愿意到这里来，我是很舍不得说啊，念念经就以为很好。因为下午还有一位居士跟我讲了一句话，说师父好可惜呢，我们把这个梁皇忏拜完，是不是我们要超度我们的祖先？可是拜到把那个忏本拜完以后，他们就说大生来洗身躯，稍等较袂甲人客啊，就全部溜掉了。那一位居士呢，就在大家到那边去，有些人到这边来哦，我都要讲一下，不是只有代表的人要观想啊。他上香，所以他想，我们没有去上香，我们不要想，他只是代表你啊，这边的人只是新王，你们在下面应该都要观想，我的祖先，我的亲人能仗着佛菩萨的 愿力，你听到了，真正能够去贪嗔痴，心开意解，往生西方。要你在这里观想呢，你在那时候，我赶快去洗澡，不然等一下挤不下，还要排队。你走啦，就等于你把一桌菜全部都做好了，溜掉了。你要给谁吃？你都没有来请他吃，你就跑掉了。我还讲，如果是在国外的人，他不能来，他真正每天在用功的，我容许他写个牌位。你说有些人真的很忙，从美国回来一趟，六天他回去，真的没空。可是他每天有在念经。我说你在那边观想，在那边拜。他一定会观想的。讲一件很奇怪的事，我昨天从这里讲完出去，他们讲师父国际电话，哪里来的？日本来的。因为那一位居士他不能回来，他说日本这次死那么多人，不只是那个大海啸，甚至后来那个大台风的时候，新泻县死了好多人。他就讲，我有观想他到极光寺去哦。我说好，那你自己在那里念经。昨天晚上他说，师父怎么办，我念地藏经他一直吵，你怎么没有跟那边念的一样？我这里跑回来听听你念地藏经，去那边听听，那不是什么经啊，我听不懂，你还是跟那边念一样。我昨天说，香珠你跟他讲，那我现在没有梁王忏，你让我念往生咒给你好不好？他说好，师父我跟他讲。今天早上我这脚已经快要断了，从里面要出来，又打电话来，师父你跟他讲了，你叫他赶快到那里去，怎么一直吵我？你念这个经我不要，你下一次如果不准备那个经我不要。你看在外国的都有这种情形哦。我如果那个可以录音下来，你们听一听，你们会觉得很奇怪。你以为我们青菜片片的就好欺负？你怎么这样？我要来生辛苦。可能大家都没有去想到这一点吧。所以人来了，就像刚才讲的，恭敬心嘛。如果你只是要应付他一下，听说在极光寺超度有多灵。死了，现在那些人都来超度，插一个香，我有来哦，回去了，有多灵，很多人都看到报纸上卖什么蛋挞多少钱，嚯，挤破头也要去买。如果他拿来让我吃，也是面粉加上一点糖，加上一点香料，有什么好？倒不如家里面的人很用心来煎一点点东西，那里面有亲情，有温暖，有关怀，不一定那么好吃啦。你们要的是什么？有一个信徒，她嫁到人家家里去，那个嫂嫂啊，煮了三年的饭，那个小叔都不出。我在家里是人家的掌上明珠呢，我还来这里当老妈子煮饭给你吃，还不要吃。可是他整天怎么样？哭。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那个是很少来。我说，对，你是大学生，不应该煮给人家吃，应该是你的婆婆来服侍你。他说，师父我没有这个意思。我说你有没有想跟婆婆问一下，婆婆说，婆婆你的菜是怎么煮的，能不能交给我？为什么他的小叔不吃他的东西啊？这不是妈妈煮的。后来慢慢慢慢煮到跟他妈妈的一样，他端出去他的小叔吃了以后，他跟我怎么讲？师父谢谢你，如果你不提醒我煮了你还不要吃，不要吃算了嘛，拉倒嘛。 结果整个家庭那气氛不好。学到佛吗？佛法里面有教你那样吗？我点点滴滴讲的这个都不成文章。有一个那个去读博士的学生跟我相处了半个月，他说：“师父，我跟你在一起，我很想把你讲的话全部写出来，可是我要拿去做 report， 没有办法。为什么？我大概是点点滴滴讲，你们从这里面去寻求什么是佛法好了。明天下午我要放三十系念，这几天我都一直开放我客厅，你们来了，真的有事我愿意帮忙，但是明天下午轮到我上场，我需要有一点时间休息。如果有事情，我们明天晚上圆满以后，大家愿意跟我聊，我愿意陪。但是为了我们明天下午那一场呢，明天早上你们还是可以到我的客厅去，可是我大概有事情，我没有办法哦来帮忙大家，我不想分神哈，这一点要请大家能够体谅。好，今天晚上我又多讲了很多，多讲差不多一个钟头哈。好，我们明天就没有再跟大家分享，以后大家回来不一定是法会，心里有什么疑问啊，这里的每一位师父你们都可以问他，因为我叫他们每一个人随时都要准备啊。做师父不要紧啦，吃那个饭人跟你问说什么叫做三宝，我说我不知道，那就不行了哈。好，我们今天晚上就分享到这里，阿弥陀佛。